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当看到明慧网第八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会的通知时，我的脑海浮现出这样一幕：浩渺的天宇，佛辉盈运，佛光朗朗普照，各上界众佛道神纷纷聆听到了远寂慈悲的召唤，他们神采愉悦，踏着祥云，两两相继，姗姗而来。此刻我们就相聚在这里。这是一位大陆同修在投稿法会时给明慧编辑部的一段留言。一年一度的明慧网大陆法会已经进入第八届，每一年的稿件，无论是法会期间发表的，还是法会之后作为日常稿件陆续发表的，都记录和体现了我们修炼的历程，都是师父一个一个的慈悲提携和苦心救度的结果。这还只是写出来的点点滴滴，沧海一粟。修炼人写出过去，是为了今后修得更好，做得更好。法轮常转，佛法无边。不谈久远的过去和历史，仅仅92年以来，我们所亲身经历的师父的无私给予和无量恩德，与难数赶不及。做弟子的唯有精进修炼，抓紧救人，才能不负这空前绝后的万古洪恩。相聚在这里，99年7月以来，大家跟随师父走过的正法修炼之路，在另外空间是如何壮观奇妙的展现，我们尚无法一目了然。但我们大法弟子心里都明白，那殊胜美好的一切，比世间肉眼能识的任何事物都远来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相聚在这里，今天明慧网第八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会正式开幕了。恶党的网络封锁挡不住，旧势力制造的苦难挡不住，生生世世的业力挡不住，人间的陆离迷雾挡不住。我们是正法来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从这一期节目开始，我们将为您陆续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法轮功队伍，堂堂正正走在修炼的大路上；二、我主导。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法轮功队伍》。不知不觉，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会已经开展八届了，我都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作为一个真正修炼的人，感到惭愧至极。 所以这次无论遇到什么干扰，西鹅在耍什么花招，我也要否定他。无论这份答卷得多少分，我也要呈交给师父。若其中有不符合法的地方，也恳请同修批评指正。第一部分，学法背法，为修炼打下坚实基础。我是1999年底修炼大法的，开始纯是为了祛病健身。记得我看第一遍转法轮时，由于自身业力大，再加上在升初中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整天叫我们上台批判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自己虽是高中毕业，但是没有受到什么良好的教育，只受到以上这些东西的污染，所以根本看不懂师父讲的是什么，所以我就干脆不学法，只练功。记得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在练功点上带领大家学法，我不知什么意思，就问了一个同修，同修告诉我，这部大法太好了，这是师父点化你要去练功点学法。我恍然悟道，原来是这样，于是我才开始了学法。一直到2000年，虽然学法，但总感到很飘，修得很不扎实。虽然在家没有什么事儿，但也不愿意出门，因为其实偶尔出门看到、听到的全是迫害大法、污蔑大法、诽谤师父的恶语。我心想，这么邪恶的迫害，这样下去，以后还不知怎样邪呢。这么好的大法，我要是背过、装在心里、永远的记住，邪恶就对我没有任何办法了。就这样，我又开始了背法。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背法干扰有多大，就是怎么也不入脑，只是正文的第一自然段一下午竟还背不下来。我这个人做常人时就有点强，丈夫经常说我一根筋儿不拐弯，心想上学时也没这么笨呢，现在怎么这样了，不行，我就不信我背不下来。一天不行，两天，就这样不管结果，我就是整天的背。那时发真相资料少，时间充足，每天下午12:30到5:30是我背法的时间，晚饭后再把当天下午背的段落连续起来背，错一个字也要重背，直到能熟练的背下来，再连续背5遍为止。特别是盘腿打坐背法，做第一个1小时还行，做第二个1小时就很疼，第三个小时就可想而知。后来我就想，腿疼会影响背法，那背法就不会影响腿疼吗？不行，我要用背法压过腿疼。直到后来盘腿打坐背法时，我的精力非常集中专注，什么也干扰不了，只要我背起法来，就什么也听不见也不知道，腿自然就不疼了。一天下来6-7个小时的背法，满脑子都是法，人念自然少。从一开始能背一个自然段，到后来能背3-4页，每当完全背熟后，再慢慢的边背边悟一悟师父的讲法。通过背法和以后的不断学法，我受益匪浅，无以言表，尤其为我这些年反迫害、讲真相、救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仅举几个例子说明，当我背到师父讲的那个被绑在床上蒙上眼睛，说是给他放血导致死亡的故事时，我悟到其实是个假象，但他却被吓死了。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中还说，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当时我突然悟到，师父告诉我们这场邪恶的迫害也是一个假象，在真修者面前，在放下生死者面前，它就是一个假象，什么也不是。在这些年的反迫害、讲真相、救人中，充分证实了师父的这段讲法。邪恶的假象看起来再真，它也是个假象，因为有师父给我们做主，邪不压正。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了真傻子的法理。真傻子他不为常人中的名利情所活所累，活得坦然轻松自在，但他一生中却是收获很大，而且有个非常好的未来。悟到了这个法理，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来指导自己，尽量做一个真傻子。第二部分，讲真相救人总是安全去安全回。第一，一切为正法让路。 通过不断的学法知道，师父为正法，为众生而来，三界为正法而造。大法弟子早已与师父签约注视正法，宇宙的一切都在备正之中，正法必成，这都是早已安排好了的大局，一切都应该给正法让路，一切都应该给大法弟子救人让路。邪恶什么也不是，本不该存在，只有被清除的份儿。于是我开始大面积的出去发张贴真相资料，每天骑着自行车出去，居民楼、路边的住家、商店、路上的行人、自行车的车筐、停着的车、施工的工地、上下班的工人、种地的农民、收破烂的老百姓，都是我发真相资料的对象。后来师父在2005年大纽约法会讲法，我通过学习明白我们讲真相讲什么，怎样讲，我就改变了一下以前讲真相的方式。特别当我看到楼道里或外边都有常人丢弃的真相资料，我非常着急，怎么才能叫不想看、不想知道真相资料的人看真相呢？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里的一段讲法，大马路中间挂着，一抬头就看见。我想救人的真相资料更应该叫世人一抬头就看见，于是我就把 A4 纸竖着或横着一分两半，照着师父教我们讲真相的内容，用记号笔工工整整地制作成小标语，例如人有信仰自由，践踏人权有罪，法轮功讲真善人，共产党讲假恶斗，法轮功师父救人数千万，共产党屠杀人民8000万，江泽民小人妒忌法轮功人多，导演天安门自焚陷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得奖1000多项，众人受益等等内容，并列两排鲜明对比地贴在楼道里众人的必经之处，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位置，世人一出门一抬头就看见，不想看真相的世人不想看也看了。就这样白天写，晚上贴，每天都出去贴。那时师父经常鼓励我做梦在天上飞，有时顺着人间的路在飞。有一次做梦邪恶在追我，我一下就飞起来了，邪恶够不着我，干着急。记得一天晚上我照常出去张贴，第二天遇到一位同修提醒我说注意安全，说昨天晚上在某个小区邪恶堵截法轮功。我说昨晚上我就在这个区，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第二，法轮功队伍真正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劝散退，我是从07年初开始的。我每天带上9瓶共产党、各种真相光盘、神谕晚会、小册子、我们告诉未来、护身符，还有易师恩和劝善信等等真相资料，根据不同的人给不同的真相资料，或是张开包他们自己愿意拿什么资料就拿什么资料。有一次我到了一个工地，看见有一大片人在施工，我想过去，还没进入工地便看见在路边停着一辆汽车，里坐着一个男人，摆手叫我过去。我过去停下自行车，他要与我握手。我笑着说，我是个正统的女人，我不认识你，男女有别，不能握。接着我又给他讲了过去的名人预言中讲到了，人类到了男女老少不分乱伦之时，就是人类毁灭之时，上天首先要淘汰这种人的。再说都是有家有口的，千万不要想不该想、做不该做的事，这样不仅毁了自己，也会毁了别人的。他笑了笑，没再吱声。谈话中得知他是个包工头，于是我就问他，这是你的队伍吗？他说是。我又问他，你愿不愿意你的队伍多挣钱？他说当然了。我就讲了，要想多挣钱，首先你的员工要平安，不出事故才能多挣钱。怎样才能平安呢？我又给他讲了看大法真相平安得福报，特别是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平安。我说叫你的员工看真相资料，你的队伍才能平安多挣钱。他笑了一摆手，意思是可以去。由于工地人多，每次去各种真相资料都被一抢而空，另外几个包工头看见了他们也要，后来再去就有10几个人要看大法书， 其中有一位当地领导的司机也抢着看大法书籍，还有的要师父的讲法录像带，也有要练功带的。当然我都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有一位包工头打趣地说，这还了得吗？我们这个队伍都成了法轮功队伍了。我笑了笑说，那是你们有福。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年下来的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很多人都认识了我。有的一见面就喊法轮大法好，也有的说资料很好很真实。第三，什么情况下什么环境中都坚信法。当然也有白眼的和遇到危险的时候，记得那是活体摘取大法弟子器官的恶讯传出来之后，我非常难受，共产邪党竟干出这等残忍至极的事情，我要主动叫世人都知道他有多么的邪恶，多么的残忍，多么没有人性，从而认清他的本质，远离他，唾弃他。机会来了，五一期间孩子们都出去游玩，不在家吃饭，我有大量的时间，我能去外地发真相。可是那几天正赶上大魔头要来我们这儿，街上整天警车鸣着笛来回穿梭，警察保安来回窜，看见不顺眼的车都不让停在路边，一时搞得非常紧张。有的同学也劝我先别动，我想大法被迫害，大法弟子的器官被摘取，我怎么能置这些于不顾，在家坐得住呢？不行，我一定要该干什么干什么。我每天准备一大包真相资料，坐车去一个离我们这儿60多里远的小区，那里的每个小区都比我们这儿的大上好几倍，得知那里很少见到真相资料，我就趁丈夫不回来吃中饭的时候一天两次去发。7天的时间我足足去了10次，把那里的每个小区都发了个遍。有一天上午我又去一个工地，被610警察发现，强行把我带到了当地的派出所。一开始我有点懵，警察问我从哪里来，并且要了我丈夫的手机号。冷静了一会儿，我心想，不对呀，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指望常人呢？等他们再问我的时候，我就不配合了，我只是很祥和慈悲地讲真相。这时其中一位警察说，你还笑，你知道3月19号上面刚发了命令，对法轮功不按程序办理，直接劳教。我没有承认他，心想邪恶说了不算，同时停止了和他们讲真相，坐在那里闭上眼睛发正念。我对着另外空间的邪恶讲，我有什么漏，你们不配管，我本来是来救人的，既然你们把我请来了，也就给了我一个清除你们的机会，平时近距离发正念还没有机会呢。我又对师父说，师父，今天我既然来到了这个邪恶的黑窝，我就要把这个阻挡救人的黑窝弄他个底朝天，邪恶的生命彻底清除干净，下午我就回去找出漏去掉它。随后我就集中精力不停地发正念，直到下午2点上班时，派出所所长说，还敢跑到我们这儿来，以后别这样了，一会儿你家人来接你回去。就这样我回到了家。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大法弟子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都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同时也要坚信自己，我能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师父赋予了我能力。特别是在邪恶、困难、磨难、矛盾甚至病业面前，正念正行时，他们都是假象，自然烟消云散。师父只要我们那颗正念正行的心。还有，我很少想或不想什么敏感日，什么邪恶的跟踪呀、蹲坑，什么邻居监视、同修出卖，或遇到邪恶怎么办之类的问题。我不想这些负面的东西，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走就走。当然，必要的安全还是要注意的。总之，这些年在师父的安排保护下，不知讲了多少真相，发了多少真相资料，劝退了多少人，我都不能执着，坐而不求，所以平时也不记。今天我大体算了算，只是通过我讲真相，知道大法好，看大法书的就有30多人。当然，这些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跑跑腿，张张嘴。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在这样邪恶的环境下，我又能做什么呢？第三部分， 修好自己才能救了别人。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心正念正，所面对的一切就自然正。只有修好自己，放下一切人心，主动同化法，干扰就少，麻烦就少，矛盾就少，邪恶他也不敢迫害，大法不允许，师父给我们做主。迫害的前三年里，由于我进京正实法回来以后，又是办洗脑班，又是逼写三书，这些我都不从。去北京，我曾三进三出家门，可是邪恶的迫害给我家人的身心造成很大的伤害。丈夫是个科级干部，更是个要强爱面子的人，不叫别人说不是的人，同时还是个心小怕事的人。那些日子里，大会点名，小会批评，并扬言要怎么怎么，又是威胁又是恐吓的。最后他简直受不了了，回家对我暴跳如雷，坚决不让我修炼，甚至向我提出离婚。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怎么办？我思来想去，我只有更好地修好自己，才能改变这种状态。从此以后，我要彻底改变我，按照大法归正自己，心正不招邪，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再也不指责丈夫和婆家人的过错。家务事我全包了，打水买面，洗刷做饭等等，再苦再累不吭声，没有怨言，善待家人。对于钱财，特别对婆家钱财的支配，全由丈夫主张，吃多大亏没有任何意见，没有矛盾，放下人心，以自己做到了一切，正是大法的美好。丈夫感冒了咳嗽，我买来雪梨，削去皮儿切成块，放到盘子里，撒上白糖，插上牙签，端给他吃。就这样，丈夫不再管我了，我学法练功自由了。我还智慧地让丈夫看大法真相光盘和师父的讲法录像。有一年，他把所有的真相光盘全看了，看完了还要，彻底改变了对大法、对师父的认识和看法。有一天，丈夫下班回来，笑嘻嘻地对我说，今天社区书记叫着我的名字，说，你说你老婆练法轮功有什么好处？我说，原来我说她一句，她有八句等着我，现在打骂都不吭声了，原来跟我老娘是仇人，现在对她比对我都好，原来身体不好，竟是病，现在壮得像头牛。社区书记听了以后，拍着大腿说，这就行呗，以后再找麻烦，才不管呢。社区书记是指上边再有指令，迫害法轮功，他们才不办呢。从此以后，我们社区没有或很少有法轮功学员被送去洗脑班，或被劳教判刑之类的事情在发生。有次管理局来我社区抓被举报的三名法轮功学员去办洗脑班，其中就有我。社区书记请了一桌，并对610的人说，想自己处理这件事情，就这样把610的人打发走了。第四部分，吸取教训，再接再厉。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大法是严肃的，对我来说教训也是深刻的。由于心性守不住，给大法抹了黑。在02年的下半年，我的孩子刚上高中，有位男生对他产生了好感。我知道后找到男生的家长，想共同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没想到双方发生了争执，弄得事情不好。本来是我应该放下情来教育孩子，当时没有悟到是对孩子的情过重引起的。这次心性没过去，下一次紧接着来，小孩在学校又被诬陷偷东西，这次我又没守住心性。还有我的一个熟人是丈夫单位的客户，要求照顾，丈夫已经破例照顾了许多，但还是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把这件事弄到家里来，弄得家门口到处是臭垃圾。就这样一连四个月四次，通过学法最后一次才认识到，这都是给我提高心性的好事，但我一连三次都没有过去，心性没有得到提高，还给法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些事过去快10年了，可是每当想起来总感到非常的羞愧。通过不断学法和修炼的提高，现在我好像不会生气了，没有常人的气了。想想看，人就是人肮脏的思想，害人害己的私心， 愚见的观念，这些指导下的动机所带来的困难、麻烦、不顺心、痛苦的病、死，甚至一生的残疾，还有天灾人祸，就这样的层次，有什么气可生呢？去年我的女儿有困难，给了她大约10万块钱，结果不久她的婆婆向她要10万块。这件事儿我不生气，想想还是好事呢。我就用大法真善忍开导女儿，人都有老的那一天，要学会孝顺，吃亏是福等等。女儿想开了，避免了一场家庭风波。修炼就是这样，在矛盾面前，在磨难面前，若不同化法，放不下人心，就会招来麻烦。我的教训是深刻的，所以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特别是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讲真相、救众生的重大使命和责任。无论在家人面前，还是在亲朋好友面前，还是在社会任何人面前、任何场合，遇到矛盾和磨难，要学会先冷静下来找自己，修自己同化法。哪怕在那件事情的处理上不是本意，但符合法，也要先按照法做了，这样以后才不会后悔，更没有痛彻心腑的痛苦。只要按照真善忍做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好人，才能圆融好大法，才能救更多的人。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主导。尊敬的师尊，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我近年来的修炼情况，不妥的地方请慈悲指正。一，我主导。多年来，我虽因为修炼的身份在单位不能被提拔，但却很受领导器重，并且给了较高的工资待遇。于是我合情合理地处于很忙的状态，不但工作是忙，下了班也忙，双休日还忙。手机卡是公司配的，每天要求24小时开机，也就是处于随时备战状态。常常是正吃着饭，接到电话就往单位跑，夜里正睡着觉，接到电话就往单位跑。开始的时候，自己虽然也知道忙，也感觉到很疲惫，甚至有些烦躁，但是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认为修炼人在哪儿都要做个好人，作为企业的员工，尽职尽责的努力工作是应该的。渐渐的，有同修提醒我，现在是正法时期，不能把能力和时间都花在工作上，而应该在讲真相、救人方面多用心。通过学法，我知道同修的提醒是对的，心性有所提高，忙碌的状态也稍有缓解，但仍然很忙。我只能从每天的忙碌中抽出一点时间来学法和做一点大法的事。通过和同修切磋交流，我发现我的思想中没有把法摆在第一位，还有很强的利益之心和求名的心。旧势力就是抓住了我的这些执着，让我每天忙于工作。学法、发正念、讲真相这三件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干扰。于是我在明确否定这些执着的同时，每天在去单位的路上发正念，清除干扰因素。一段时间过后，情况有所好转，每天基本上能按时上下班，休息时间被电话叫到厂里的次数也在减少，我也基本满足现状了。虽然不是每天那么忙了，但另外一个现象凸显了出来，每到参加学法小组或需要和同修配合做事的时候，公司就会有工作。同修找我的时候，得到我的回答往往是我要加班。渐渐的，有的同修不再联系我，或者尽量少联系我。即使有同修联系我的时候，也总是先问一句，还忙吗？我也明确感觉到状态不对，可是苦于没有对策。渐渐的，工作任务对我形成了刺激。每当接到工作任务时，心里就咚咚跳，很紧张，而且想发火。有两次领导安排我周日加班， 我几乎和领导吵起来，甚至对着领导喊，有事工作时间安排好不行吗？为什么老是安排周日加班？谁家没点事呀？这样做当然无济于事，还引起了领导的不满。有的时候电话一响，一看到同修打来就先紧张烦躁，同修问一声忙吗，我都会很反感，说话都会带着不满的情绪。我知道我被邪恶干扰了，可是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也在学法呀，我也在发正念呀，怎么不能彻底解决呢？那段时间我真的苦恼极了，真是剜心透骨，搅得很难受。有两次晚上加班，我甚至仰望苍天，喃喃自语，向师父求助，求师父点化我。不管怎么苦恼，我知道我一定是有什么法理还没有悟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一文中讲了，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知道只有在法中才能找到答案。直到有一天，我仍如往常一样，一边走在去单位的路上，一边发着正念，忽然脑子里出现了三个字，我主导，而且同时感到浑身一震，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大和威严的感觉。对呀，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告诉我们，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那个时候真的是只要你学法就给你往上推，必须在一定的时间把大法弟子都推到位，到时候好救度众生，旧势力真的要行恶，迫害真的起来了，好能抵挡得住。既然我什么本事都具备了，而且三界都是为法来的，我还等谁帮忙呢？不就是我主导，我说了算吗？我马上定下一念，从现在开始，任何生命的任何安排都不得干扰我做三件事，否则正念清除。整个过程中，我都被巨大的能量包围着，而且体会到了唯我独尊的神圣与威严，于是旧势力安排的利用工作对我的干扰就此消弭。二，放下自我，配合整体。在人中，我是一个看起来很有能力、很干练的人，做事很自信、很有主见，从修炼的角度来看，却是很执着自我。即使是修炼以后，执着自我的问题也一直很明显，因为意见不一致，经常和别的同修争起来，没有耐心听完别人的意见就无理打断，急着表达自己。虽然也知道这样不对，但觉得通过争论对法理的认识会越来越明晰，结果忽略了自己的心性提高。后来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强调了整体配合的重要性。其中在《再精进》中说，我说大法弟子都了不起，都是不同世界来的王，你们当然都有主见，当然都有能力，但是不能够每个人在配合时都各自做一样，需要大家去配合共同完成一件事，得大家都来做一件事情。那么到底怎么做呢？其实任何一个人的主见都不可能是圆满的，任何一个人的想法都不可能是最高明的。关键事情上，只要我们觉得提出问题的人、解决问题的人，或者是我们提出合理化建议的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做的事情大体上是不错的，我们就应该去积极的配合。于是我把去掉执着自我这颗心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每当和同修一起学法做事，我都时时提醒自己放下自我，配合整体，为法负责，为救度众生负责。在修去执着自我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执着自我不是简单的一颗心，而是包含着求名、求利、争斗、显示等很多执着心。2009年年底的时候，我所在的学法小组有一位同修甲突然出现了脑血栓状态，为了让同修尽快恢复，当地很多大法弟子都曾到这位同修家里切磋交流，并帮助发正念。几个月过去了，甲同修恢复得很慢，大家都很困惑，也都很着急。有一次我们小组学法后交流中，我说受迫害同修本人提高心性，强大正念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其他同修不同意，认为甲同修处于磨难中，正是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是应该靠整体的力量破除邪恶对他的迫害。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我争得面红耳赤，几乎忘了在争论什么。回家的路上，我从心血沸腾中逐渐平静下来，重新审视刚才争论的过程。表面看来，我悟到的理未必全错，可其实我因为几个月来的发正念没看到效果，着急了，灰心了，其实是对同修的责任心差了。尤其是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全然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是非常明显的执着自我。第二次小组学法的时候，我主动当着所有同修的面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不看磨难中的同修，只看自己，尽自己的责任。就这样，随着磨难中同修的逐渐恢复，整个小组也越来越起着整体的作用。在我参加的另外一个学法小组，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针对当地的迫害情况，我曾经写过几篇相关文章，这些文章陆续在明慧网发表后，小组的同修商量着如何利用这些文章向当地民众讲清真相。这时一同修说，有一位写文章很专业的同修看了那几篇文章后觉得需要改进，但需要本小组的同修为他提供些资料，看大家有什么想法。我当时说，有人能参加当然是好事，能改进文章更是好事，而且他说的改进思路我也认同。问题是，当时文章写成那样，就是因为只有那样的素材，不是想写成什么样就能找到什么样的素材。另外，为了确保文章质量，我们的文章都是经过明慧网发表确认的，如果他想改写，也一定要经过明慧网发表才行。那么，是不是能发表，多长时间能发表，就成了问题，就会耽误我们现在做事的效率。后来乙同修还是继续劝我去配合这位同修，我反问了一句，所有的资料都在咱们的信箱里，你也是知道的，为什么一定是我配合呢？乙同修当时脸红了一下，没再说什么。回家的路上，我和乙同修坐同一辆车，乙同修主动找出自己的问题，说在写文章方面对我有依赖心。其实这时候我也发现了自己的问题，表面上说的冠冕堂皇很有道理，其实是夹杂着妒忌心在内的执着自我，不愿意别人改自己的文章，怕别人比自己写得好。于是我也通通说出来了，并表示回去再认真看看同修的改进意见，努力配合他把文章写好。就是这样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几次后，我的自我被渐渐地修去了。现在我在营救同修、写文章、电脑和网络技术等方面和很多同修在配合，而且都配合得很好。很多同修夸我能理解人、能包容人、不表现自己。今年年初的几个月，我一直在网上和一位外地的丙同修合作，他常常把自己一些写作方面的任务分给我，我写后发给他。这件事被一位也从事写作的丁同修知道后惊讶地问我，他拿去投稿，那别人还不都认为是他写的了？我笑着说，是谁写的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把事做好，能救人才行。再说别人或许不知道是我写的，可师父知道啊。丁同修马上若有所悟地说，这点上我得向你学习。现在每当配合中有什么心里不舒服的感觉，我就会问自己，是为了证实法还是证实自己，是表现自己重要还是救人重要？尤其是我会常常想起师尊在各地讲法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地在认识，在达到。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 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三，当好放映员。从今年初，我和另外三个同事分到了一个办公室。自从和他们到一起，我就在和他们讲真相。其中 R 同事退出了协党， W 同事退出了团队，可是 Z 同事还没等我跟他说到三退的事，就和我争论起来。争论中我发现，他虽然只入过队，并表示既不入团也不入党，可他被协党毒害得相当严重，谁说协党不好就不高兴。于是我想从长计议吧。因为我们每天差不多是半天的工作量，下午一般没事干，于是我从家里下载了一些新唐人电视台和明慧的节目，没事的时候用电脑播放给他们看。一开始我选了一些不解之谜中的节目，而且是不直接说到大法的，让他们认识到无神论是错误的。他们表示接受和愿意看后，我又选了一些大陆新闻解读中的剧集，让他们在同样的新闻事件的不同报道中辨别真伪。播放中我几乎什么都不说，不谈自己的看法，就是帮他们播放节目，看完了他们才会随便谈谈自己的看法，且我从不跟他们争论，但我会记住他们的心结和被邪党文化迷惑的地方，然后下次找相应的节目清除其思想毒素。随着他们对节目的越来越认同，我给他们播放了小品集《办公室的故事》，播放了《漫谈党文化》等等节目。就这样，在这些喜闻乐见的节目中，他们渐渐接受了真相，而且不住地说，拍得真好，演得真好。受毒害最深的 Z 同事问我，从哪儿可以找到某某某的著作，我得好好看看。这办公室的故事看着真过瘾，有意思，就十几集太少了。闲暇时我也会用传统故事、历史事件分析一下社会上或单位里的一些现象，他们都认为我分析得很到位、很透彻。随着他们接受真相的程度和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我经过仔细筛选后还将节目分成了共同收看的节目和各自收看的节目，就像收课一样，因材施教，因人制宜。到现在为止，他们每个人都全部或部分看了明慧焦点、九评共产党、神韵晚会。其中 W 同事在自己家里看过了一遍转法轮后，已经和我一同看过了三讲师尊在大连的讲法视频。随着收看节目的增多和看到我以大法弟子身份的一言一行，他们每个人都有明显的变化。那个 Z 同事现在只要邪党一出什么新闻就说，某某党又要办坏事了，可别信他。我曾有几天外出培训，回来后第一天 W 同事就很急切地对我说，你的人格魅力也太强了。我不解地一愣， W 继续说，你在这儿的时候我几乎想不起来抽烟，可是这几天你不在这儿，我自己兜里没烟的时候都去道边向人家要烟抽了，人也忍不住，你说这是为啥？ R 同修也边点头边说，是这样，我也有这感觉。我笑着问他们，你们确认这种感觉和我有关？他们说是。于是我简单的利用场的概念，非常浅的给他们讲了佛光普照、理义圆明的道理。渐渐的，每到干完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会不由自主的凑到我旁边，哥们儿，到点儿了，今天放点啥？我马上会笑着说，午后放映厅马上开始播放，然后迅速的找到事先准备好的节目，打开播放。四，信师信法除干扰。自2007年起，邪恶每年都会在所谓的敏感时期用不同的方式干扰我，或所谓的谈话，或让我被旅游，或被软禁在单位，或暗中监控，或明目张胆的跟踪监视。虽然每次我都不配合，并借机给一些人讲了真相，但也确实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干扰，尤其是我参与的一些正实法的事被干扰得很厉害。而且慢慢的，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了观念，有时会有意无意的想，我很出名，我的影响很大，一定是邪恶干扰的重点，哪天哪天的邪党敏感日说不定又会用某种方式来干扰我，我应该怎样怎样反迫害。后来虽然也悟到不允许邪恶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不应等迫害干扰发生了再去反迫害，但只是道理上明白，这颗心始终没有定下来， 自己很着急，但也无可奈何。今年6月17号，明慧网发表了小册子《100%信师信法》。我意识到，一定是很多大法弟子在这方面还存在着问题。当然，这里边也一定包括我。于是我下载了小册子，一边读，一边对照自己。自己的思想也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两个多小时后，我一气读完了里边的18篇文章。这时忽然觉得自己的头脑已经变得简单而清晰，对师对法坚定而平和，真正明白了其实修炼就是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所有的如果我怎么怎么办和他们会不会如何如何，其实都是用人心在看待修炼的事，是没做到100%信师信法，所有的一切都在非常细密的安排之中，哪有什么偶然的事，信师信法就走在师父的安排之中，如果信师信法不够，就会走在旧势力的安排中。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也明确地告诉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这些法理在我的脑子里已经变得异常清晰明白，没有半点含糊。接下来的日子，虽然原来人的观念还时常出现在脑子里，但是弱得很，而且只要一出现，我马上就会坚定地否定它。什么时候出现，我就什么时候否定它，绝不给不好的观念以生存的机会。把心一放，就听师父的。渐渐的，我的思想越来越纯净，越来越坚定，常人心也越来越少。到邪党所谓90年大庆的时候，当时很多同修被骚扰时，我这里却平平静静，该干什么干什么，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也在我的境界里体会到了信师信法的美妙。另外，随着修炼提高，我的文章由原来的党文化因素很重，为了表达效果，夸大其词和不知不觉地正视自我，正在逐渐地能写出师尊在成熟一文中所要求的实在准确干净不带有人情的文章。同修也都夸我文章写得越来越平和，越来越有说服力了。其实每个真修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在提高中都有说不完的感受和故事，时时处处体现着师尊的佛恩浩荡，体现着大法的博大精深。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何时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